慈禧太后不但没铲除了袁世凯，这家伙越来越成气候，这要不早点下手，将来必留大患呐。可怎么办呢？这些王公亲贵也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头一个就是肃亲王，叫善祺。这一天发出帖子去，把存亲王载沣、载涛这些人全请到自己的府里头，以赏雪为名研究对付袁世凯的事儿。这个载涛呢，新晋在德国回来，在这几年他出国考察，有一点成绩。回来之后，慈禧亲口加封，是贝子太保衔。另外呢，在中央政府要成立个陆军部，言下之意叫载涛兼任陆军部的尚书，掌握兵权。这个载涛年纪还轻，雄心勃勃，是最恨袁世凯呀。这一天以赏雪为名，到了肃亲王府里头，酒席排摆下，带“在”字的哥几个往旁边一坐，善祺在这陪着，这关上门没外人了，话题自然就转到政局上去。善祺看看载沣，这存亲王载沣是光绪的亲兄弟，这个人呢平常不爱言语，你别看参与军机，每一天研究国家大事，很少发言，但是心里头可有数。他们边吃啊边谈论，这善祺先看看载沣，又瞅瞅载涛，哎，有主意了。载贝勒，这一次你到欧洲去考察，有什么新闻跟我们大家讲讲，让我们开开耳光，怎么样啊？老前辈，您太客气了。不错，这一次我到了欧洲，看过十几个国家，发现人家国家确实是富强啊，比我们大清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呐。我也有个感触，如果说当初的维新大业不失败，要持续到现在，我们的国家也就国富民强了。恨之恨这个袁大头出卖了维新事业，染红了他的顶子，致使我们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呀、啊！嗨，我恨透了这小子。载涛一提袁世凯，善祺非常高兴，马上扭回头问载沣：“王爷，难道说您就没看出袁世凯是个什么人吗？这个家伙野心勃勃，是曹操董卓之流，留着他早晚必是大害呀、啊！王爷，能不能在老佛爷面前动上几本，劝老佛爷速下决心把他铲除吧？”这载沣啊，轻易不谈论这种事儿，尤其在这种场合谈论袁世凯，他更是不乐意。他知道袁世凯在北京，上至皇宫大内，下至各府，都设有耳目和爪牙，一句话说错了，叫他的爪牙听去，就能传到袁世凯耳朵里。那今天赏雪这个事儿，载沣心里琢磨着，你看着啊，不出几小时他准知道。 我们在谈论他的事儿更为不利啊。宰峰用眼睛往两旁看看，没表态。单骑看出来，王爷放心，在这赏雪亭里都是我的心腹，你就说什么也不至于传出去。王爷你就说吧。宰峰口打开声，王爷各位，我们赏雪就赏雪，吃饭就吃饭，最好不谈论政局。老佛爷在上，一切由老佛爷做主，何必你我咱们忧心呢？袁世凯究竟好究竟坏，究竟应该重用还是应该不用，都由老佛爷圣中独断，你我不必费这个心了。刚说完，宰涛就不耐听了，啪把酒杯一蹲，二哥，我你这人哪儿都好，你就是胆小如鼠，我不怕你生气。你现在入职军机，每一天伺候老佛爷，难道就到嘴边这点话你都不能说吗？啊，这个也是老佛爷，那个也是老佛爷，那都推给老佛爷吧。要咱这些王公大臣有什么用？要六部尚书九卿干什么？难道我们吃着国家的俸禄，眼见着国家有害，我们就不能进一言吗？再者一说，别的你都能忘，咱大哥被困在鹰台，怎么被困的？现在死不死活不活，当这么傀儡皇帝，追根寻源还不是坏在袁世凯身上吗？没有他的告密能有今天吗？我们没大哥也不能袖手不管。这宰涛年轻啊，越说越激动，脸红脖子粗。宰峰把脸往下一沉，放肆，小小年纪你懂什么？不问老佛爷问谁？你能做得了主是我能做得了主？你们看看眼前的形势，日俄在东三省交战，京城危机，再看看南省，孙中山、黄兴成立了同盟会，阻止两次广州起义啊，上海、长江流域也不安静，可以说星火燎原，处处不安。在这个关头，我们再把袁世凯给废掉，正好趁了很多人的心愿呢，我们不没事自个儿找事儿吗？你怎么看问题看这么片面呢？就是袁世凯跟咱们有天大的仇恨，我们还要以大局为重，你懂吗？哎，这哥哥真有两下，这一顿拍，宰涛不言语了。但是就这事儿，果不出宰峰所料，没到三小时就传到天津，就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了。袁世凯坐在总督衙门一琢磨，好啊，这些王公朝贵什么也不是，没事坐在一起竟合计我老袁啊。甭问，看我长得权太多，我的权太重，打算收拾我。真应了那句话，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。嘿嘿，我他妈才不受这窝囊气呢。这袁世凯背手在办公室溜了两圈，想了个主意，叫偷梁换柱，心说我呀得避避这个矛盾，别让这些满人看着我是个眼中钉，早晚他们在慈禧面前嘚不嘚嘚不嘚，把慈禧说的心活了，一道旨意下来我就前功尽弃呀。嗯，我得想办法主动一些， 这袁世凯这个脑子真好使，别看他大，这个脑子里边褶儿大概也多，也来得快。当天中午，他就召开了个秘密会议，参加者除了他的心腹军士徐世昌，另外还有几个其他的谋士。袁世凯当众宣布：“世昌，你命人给我拟个文，奏请老佛爷，全国练兵处，我袁某人撤出来，这会办我不干了，把北洋六军统统交给庆王爷执掌。这没事往外让兵权呐。”手下的谋士们听完就是一愣，连徐世昌也愣了：“大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无缘无故的，怎么把兵权交出去了？”你们还不知道吗？现在有一帮王八蛋在背后这颠对我老袁呢，想拿我开刀。这帮小子国难当头的时候吓得屁滚尿流，连老佛爷也是唉声叹气，还不得把我袁某人推在前面吗？镇压义和团是我，镇压维新党人是我，打仗是我，困难当中还是袁某。结果刚坐稳当几天，他们把这些恩德全忘了，又想拿我开刀，我他妈不受这窝囊气。他不就瞅着眼红吗？看我手有兵权吗？我把兵权交出去，这你还辨别什么？我乐意清闲几天。有个谋士就说：“大帅，你先冷静点，是要三思，免得后悔呀、啊。这兵权往那一交，非同儿戏呀、啊。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呀。假如说你没有兵权了，这，放心，呵呵呵，我就把这六军给他们，他们也玩不转。”到头来还得请我老袁，你们放心吧。世昌啊，再给我发个电报，让六军的统兵官于明天必须赶到天津，我要找他们开会。这袁世凯真厉害，第二天六镇统兵官都来了，齐人凤山、曹锟、张勋、段祺瑞、冯果章、王世贞都到了。这就是一龙五只虎啊，都是袁世凯提了小辫提拔起来的，在他们的眼里头，除了袁世凯之外没人，那真是言听计从啊。他们在密室之中开了个碰头会，袁世凯做了交代，说我第一步把兵权交出去，凤山，我准备在庆王面前推荐你执掌六军，到时候你别感觉到突然，也别推辞，你就代替我仍然掌握这支军队，懂吗？我懂。其他几个人记住啊，我走之后你们把兵权要牢牢的握住，另外我还打算辞官不做，退归原籍，乐得钓点鱼，下下棋，好好睡睡觉。嘿嘿，你们记住，早晚有一天，这些满达子非请我不可。这个把我是非拿呀！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，他们认为江山太平了，我看不是。你们都知道孙中山吧？知道黄兴不？啊？这些人在南方折腾的多凶啊，早晚就要他们的狗命，那时候他们为了保命还得求袁某人。咱把这话先撂在这儿，大伙一听也为之愕然呢、啊、大帅，怎么您要辞官？
对，
我不辞官他们也得罢我的官，好好抓我一招之错，还许要了我这颗脑袋，不如我先发制人， 走到他们前边。
哎呀，众人们听恋恋不舍呀。
袁世凯手里拿着德国威廉二世皇帝赠给他那个手杖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舔着大肚子在地下转了几圈。袁某今年50有2，自认为我这身体还顶得住，活个30年20年还没问题。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我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几个。哎，还有世昌啊，我再跟你说点事儿。我花了10万2白银，运动李连英跟庆王爷给你保了个新官，可能最近你就要走马上任。
大帅，叫我到哪儿？
嘿，好角色，让你出任钦差大臣、东三省总督兼将军之职。我希望你到了奉天之后，牢牢掌握兵权，控制地盘，等着袁某出山，明白吗？哎呀，徐世昌一听，大帅真神仙，把多少年以后的事都料到。东三省真是好地方，真要叫我去，三省的总督兼将军之职，又有行政权又有兵权。
嗯，
到那块我再跟俄国人跟日本人打打交道，后面再有后台，这地盘可不就是我们大帅的了吗？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徐世昌点头答应，大帅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事。袁世凯嘱咐完了，为了拉拢这些人，让五姨太太从密室之中把百宝箱拿出来了。这些年他没闲着，手里的是紧花了呀，好东西他有的是，对这些心腹爱将他更舍得了。拿出来都什么东西？几把宝刀，几把宝剑，都是西欧的珍品，赤金的把，赤金的库，上面镶满红绿宝石和钻石，给段祺瑞、冯国璋、曹锟、王世贞、张勋全都给上一份，另外把奇珍异宝给他们也分了。哎呦，这些人感动的痛哭流涕呀、啊！大帅，您对我们够恩典的了，何必还厚赐？袁世凯心里一难过，鼻子这儿一扇呼，还掉了2滴眼泪。忠臣不好做呀！你们哥几个就记住我的话：飞鸟尽，良弓藏啊！这话一点不假。如今他们满达子是卸了磨杀驴，我袁世凯必得走了这一步。说实在的，我跟你们实在离不开呀、啊，就得忍痛割爱。我相信我们弟兄来日方长，还有见面的机会，这点礼算什么？这个会咱们还短点开，你们赶紧快走，时间长了引人怀疑。大帅，要那么我们就告辞了。往外走，袁世凯送到客厅外头一看呢，外头正下雪。
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
又让五姨太太把他的皮大衣找出来几件，每人给披上一件。咱说这个什么意思？袁世凯会用人，为什么首先那些人都给他效忠？为什么非保他不可？他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腕。就在袁世凯召开这个会议之时，北京也正在召开紧急会议。什么会议？决定对袁世凯开刀。别看那个载沣不言语，心里做得有数，跟庆王一框，在慈禧面前参了袁世凯几本呐、啊，列举了袁世凯的罪恶，说了惩罚厉害。
但这个慈禧也不简单，闭着眼睛靠着玉床始终没表态。这个载沣说的两嘴牙冒沫子，恳求太后赶紧传旨将他革职拿办，交刑部议罪，不然的话早晚是我们清朝的祸害。但是这个庆王奕匡不是那态度，这老头是袁世凯的人，袁世凯每一年得孝敬他10万银子、20万银子，江南的美女可劲往他府里给他送，让他们爷俩尽量挥霍和享用。所以这奕匡呢就成了袁世凯的代言人。听载沣这一说，他是尽力驳斥袒护袁世凯，两个人争执不下。慈禧能有一小时没言语，最后慢慢把眼睁开了，别吵了，说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吧。你们两个人说的都有理，也都有偏见的地方。对袁世凯嘛，我只有处置的办法，用不着你们胡猜疑。下去之后不准乱说啊！是是，老佛爷一开口还敢说什么？两个人退下去，慈禧心中暗想：现在我还得用袁世凯，用完了我再宰他。眼前我最大的厉害就是光绪，你们想到哪儿去？光绪皇上一天不死，我心头这病就一天不能解除啊。原来列强反对我，立大阿哥立不成，想废他废不了，现在跟各国达成协议，取得列强的谅解，大概我再下手他们不会反对了。这慈禧到了残年暮景的时候还安着这种勾勾心呢，可正在皇城里面勾心斗角的同时，在南方以孙中山、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正吹响响亮的号角，发出进军的号令，这才要爆发辛亥革命，推倒清王时。欲知后事，且听辛亥演义。